现在父神，我们真是再一次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有一颗心愿意来到神的家中、神的殿中，来到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是的，主，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肉体的生命啊，真的是有时候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难处啊，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重我们的个性，看重我们的面子，使得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求神就让我们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让我们真的是全心的摆上，愿意神你亲自来借着神的话来塑造我们啊，让我们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感谢神，求神祝福带领他自己的话语，将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进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啊有三章哈。那为什么大家就问哈，我前面我已经曾经跟大家讲过，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完全不一样哈。那再思考一下，彼得为什么写的彼得前书还不够，还要再写彼得后书？哈，这个大家要可能要思考一下。彼得写彼得后书，其实呢是彼得他当时他真的是看到教会的一些光景。看到教会有一些假教师进来，然后把人带到一种完全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的一种学说，一种说法。保罗那个时候也经历到这种所谓的这个诺斯底派的学说的说法哈，那种用希腊的一种哲学的思考的思想来带到，好像把那些信徒虽然他们都已经信了主。但是呢又把他们带到我们所谓走到异端异端所谓的异教的信仰里面啊。那我们也知道每一次的所谓的过去，我们如果大家熟悉教会的历史的话，我们常常有所谓的大公会议，常常就开会啊，常常这个天主教呢就召集一些会。当每次开会呢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针对那些异端，然后把教义定得更清楚更明白，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真正信仰的。那每一次开会完了，它都有所谓的一些宣告，还有一些信经。我想我们常常读的，我们所背的使徒信经，就是开会里面所讲的所讨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呢，彼得在这里在彼得后书里面所讲的异端没有讲的很多哈，没有讲的非常多，但是呢他真的是在这边斥责那些假教师们哈，特别斥责那些假教师们。但是同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学习彼得后书很重要的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彼得给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非常大的一个盼望，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哈，讲到将来的一些事情。所以彼得后书呢有蛮多很多的一些属灵的一些教材，还有一些彼得他自己特殊的一些跟神的一些经历跟体验，所以他把一些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啊。那彼得后书这一卷书呢，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才被列入到正典里面哈，还被列入到正典里面。这个又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今天就不在这边再重复。但是就是说。而且彼得后书好像很多的教会都不愿意教导彼得后书啊，因为彼得后书有很大的部分是指责教会的不对，好，指责教会的假教师跟异端啊，所以在很多时候教会都不注重这个彼得后书。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其实彼得后书对我们来每个基督徒来讲哈，是我们精命灵命成长成熟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啊，特别在第一章里面特别讲的。好，我们今天就按照我们的讲义哈，我今天只会讲第一章，大概只讲大部分讲完，但留一小段是留到下一次第二章的时候讲哈。好，我们看彼得后书简介。彼得后书啊，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彼得所写的哈，那特别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好，我们看到翻到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就讲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所以这是彼得的自称，他自己称呼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仆人，而且他是一个使徒，他是一个使徒，他是用使徒的身份。那么我们前面彼得前书也讲，彼得说他是做长老的，那他是讲在第五章的时候他说对长老讲，那么在这里呢，彼得他是以一个使徒的身份，因为他在这彼得后书这第三章里面，他讲话带有很大的权柄，有很多指责在里面，所以他必须要站在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上来讲这句话。那么彼得后书他是写给因我们之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彼得后书既然是后书，前面就有前书，我们所读的就是前书，那么前书跟后书所写的对象应该都是一样的应该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呢，这里也可以我们有告诉你们也就是说这里讲说，亲爱的弟兄们，我现在写给你们是第二封信，也就是说这是彼得心中有感见到教会的一些情况，所以他再写了第二封信。那么在第一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说，这封信是写给在小亚细亚五个不同地区的教会信徒们，所以这封信呢同样的也是写给教会不同的信徒们。那么很多人就说，哎，这封信什么时候写的他的实地，他是写在哪里？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彼得前书呢第五章的时候讲到，他说他在巴比伦的教会，那么那个实际上呢所谓的巴比伦也就是讲在罗马的罗马城因为他巴比伦是一个大的帝国，在那个时代巴比伦早就已经灭亡了，而且彼得不可能到巴比伦的那个城市去所以彼得写彼得前书是在罗马所写的。那么彼得后书呢，这里彼得后书也是彼得在罗马城市里面所写给在小亚细亚教会的信徒。那么这些信徒呢，包括在彼得前书也讲过了，包括这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另外呢还有一些外邦人加入到教会里面的外邦人这个在彼得前书里面都有提过了。那么时间呢那很多人就说彼得写这封信，彼得后书，我们在彼得后书里面找一下，我们发现呢彼得他写的时候在第三章里面呢他特别提到他说我们这些是做帐篷的他特别提到就说在那个日子快到了然后他特别提到就是说，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呢我的日子也不多了，也就是说彼得他大概已经知道他可能就要为主寻道了，所以他就在为主寻道以前的时候没有多久所写的。那么我相信彼得在被主寻道那个是在尼洛王的时候，尼洛王统治我上次也讲过烧了罗马城暴君焚城，那么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呢就下令就逮捕很多的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遇难他们推到这个竞技场去或者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上次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当彼得其实他是要逃往到城外去的，不过当他逃到城外的时候耶稣跟他显现耶稣跟他显现，他就问耶稣，耶稣你要去哪里？耶稣说我要回到罗马城去我要回去呢，我要再被钉一次十字架所以彼得非常受感动，他就离开，他就又回到罗马城就被逮捕之后呢他就 是真的就被钉十字架，不过他不愿意跟主一的样式一同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就被倒钉十字架而死。这是彼得自己为主殉道的故事，这是一个传说，圣经上没有记载。好，那么彼得为什么要写这封彼得书信哈？写信的动机，那我这边讲义上也讲了，就是说对针对教会面临的危机，以假师父的兴起并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哈，写信提醒他们要坚守真道，并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如果说你读彼得后书的话，你从头到尾你找找看，用了一个字用了最多的是哪一个字？有一个字用了次数非常多，当然不是除了耶稣以外了，除了一些什么动词，那些有一个字用的非常多的知识，非常好哈。这个知识这个字用了总共16次，在短短的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后书有三章里面用了16次，好，那个知识。所以彼得后书其实真正你如可以你说要把彼得后书来讲的话，整个包括就是一个真的知识。彼得特别要教导什么？就是要教导信徒们一个真的知识。什么叫真的知识？所谓知识不是头脑的一个知识。好，这里再一次强调，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知识当作是一种头脑的知识，实际上所谓的知识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很多的知识是你怎么样真正认识体验到这位真神，这个就是真知识。所以在彼得前后书里面，彼得特别要那些信徒们明白真的知识。那真知识有什么好处？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假钞，有假的东西，你怎么知道分辨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你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个真的东西，你才能够分辨那个哪一个是假的。他们说银行的数钞票员，他们教他们怎么样辨别假的美钞或者假的钞票，不是说拿假的钞票给他看，而是说把真的钞票让他认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钞票，他被真的钞票从头到尾知道得清楚，所以他看到一个假的钞票之后，他就能够分辨这个就是假的钞票。所以彼得后书就是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的认识这位主，我们才不会被这种异教这种假的师父或者假的先知把我们带入走到那种永不归路的地步去，带入走入异道之端。在那个时候是有一些所谓的异教在他们当中发出一些不合圣经教导的言论。那么在下面一个彼得后书的重要性，我在这边写了四点哈，是为了提供重要的味道材料和独特的属灵知识哈。第一个呢是关于生命和金钱知识的梯阶哈。那么彼得特别在第一章里面哈，我想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特别提到一个救恩的事情，叫他们真正认识什么救恩。当他们真正认识救恩之后，他们就能够在苦难当中靠着救恩的真理能够抵挡，能够胜过苦难。那么彼得在彼得后书呢，这边就特别教导他们，你们要胜过那种异端的话，你就必须要真的知道认识这个神，好，而且要在你们的生命上要成长，生命上要成长。所以彼得这里讲了 actually 讲了七个还是八个，有些人说七个，有些人说八个， 我把它归为这个八个不同的梯阶哈。也就是说，当你成长的时候，你要一层一层一层，它是说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哈。也就是说，你走了第一梯阶之后，你达到了这个地步，然后呢，你再上一层，再走第二梯阶，然后再上一层，再走第三梯阶，然后一直达到到主的面为止。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一种成长的过程。就像今天早上刘牧师讲到所讲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都要经过被神来塑造。好，我们经过神来塑造，那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被神塑造，我们为了面子的问题，为了个性的问题，不愿意被神塑造。但是今天刘牧师也特别讲了，就是看到保罗的例子，保罗真的是在用在神的手中，神好像一个陶匠一样，我们好像泥土，我们在神的手中，神要把我们捏造成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只能听神的话。所以呢，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有一定的过程，每一个都有一定的过程。在彼得前书里面，他也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也是一个过程，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慢慢达到哈。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过程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另外，在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呢，特别彼得特别强调所谓圣经啊，其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一样啊，讲到圣经的一些奥秘。那么第三部分呢是分辨异端和假先知的教导哈，这个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哈。我想第二章因为我不在，所以邵阳弟兄会跟大家会讲的比较清楚。其实现在假先知跟异端都还在，而且都会还有各种不同的异端哈，所以可能下一堂课跟大家稍微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什么是异端，怎么样防备那些异端。最后就讲到末日的奥秘，保罗也讲过末日，彼得也讲末日，他们两个其实讲的都是相同的，也就是到最后，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那最大的荣耀。好，然后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也特别一再强调荣耀，因为彼得曾经见过那神的荣耀。彼得在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啊，特别说这真是好啊，我们在这边就搭三座棚，我们就住在这里。所以彼得曾经领受过也见过这个荣耀，所以他特别在彼得后书也再一次又在强调说，我们真的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要得到那末后的最大的荣耀。好，这个就是大概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彼得后书的主旨就是要我们更加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以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我们得以丰丰富富进入主永远的国度。而认识之道呢，在于留意并纪念经上的话，坚信主的应许，不可被假教师或假师父所引进的异端所迷惑，这样我们就能够使自己无可指责，在末日的时候站立得稳，安然见主。好，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该做的事情。好，彼得前后书其实是都有关联的。好，跟大家在一起讲，彼得只不过是在前书里面还没有讲完的，在彼得后书又再把它补充，好，再讲完。好，那么其实彼得后书呢，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书卷都蛮有关系的哈。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你读彼得后书，然后你再读提摩太后书，或者是读保罗一些书卷，或者读犹大书，特别如果大家都知道犹大书只有一章哈，只有一章。大家如果说大概熟悉圣经的话，你如果仔细比对一下，犹大书跟彼得后书很像，而且用的字也很像， 后来他们发现呢，有15个字或者是意思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其实在犹大书里面只有25个字，但是有15个字是一样，跟彼得后书一样，可见呢中间他们是很有关联的哈。那犹大是谁啊？啊，耶稣的兄弟啊，跟彼得认不认识？认识嘛，啊，认识。那啊，那啊，我这边有一个
slide 哈，
这个等一下再讲，我先讲这个哈。彼得后书跟犹大书的关系，那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些句子是重复的？好，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是说有些经文呢，在某个圣经里面或者某个章节里面，跟另外一个是完全相同的？哦，除了说我们说在彼得引用旧约那个不算哈，旧约的诗篇啊那些就引用的都不算，而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发现在新约里面哈，他们两个人所写的几乎好像几乎相同。那么这个我是从David Paulson 他所讲的哈，他就说可能有五种情况哈，彼得跟犹大。第一个呢，就是彼得他是借用犹大的话，说这个话可能是犹大的，就是彼得把他抄过来了。第二个呢，是犹大借用彼得话，犹大抄彼得的。好，第三个呢，彼得跟犹大都借用别人的话，这个是别人所讲的，他们两个一起把他都引用过来哈。第四个呢，是彼得跟犹大一起讨论这个异端的问题，然后他们一起分别写了各写了一封信。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我们大家是这个比较属灵，就是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他们写出一模一样的话。好，那你们觉得哪一点比较对？第五点，是第五点啊，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第四点比较对哈。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两个都认识啊，你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有特别讲说他是找谁代笔？西门。好，彼得后书有没有讲说这个信是谁写的？没有。哦，没有。那如果说你懂希腊文的话，你就知道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写的文笔完全不一样哈，用字也完全不同。那很多人猜测，这是猜测哈，可能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是找一个人来做书记，好，因为知道彼得他自己说他自己是无知的小民，他的学问没有那么好，好，所以但是他可以讲。我们知道彼得当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一站起来就讲道，好，他就有3000人信主，对不对？所以彼得真的是很能够讲。当他讲的时候，有一个人要帮他写，而这个书记呢，有人说猜测说这个书记可能就是犹大。当犹大帮他写书，你知道彼得前书先写还是犹大书先写？这个时间上彼得前书先写，彼得因为比较早，他比较早寻道，好，比犹大早寻道。然后彼得前书，你如果，但是如果说有些人分析呢，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呢，他们用的字在彼得后书里面呢是用的是将来式，所谓异端，那么在犹大书里面呢是用过去式跟现在式。也就是说彼得是可能是想象或者是猜测将来会有异端在他们当中，所以他写的文句是将来式，哦，用希腊文，哦，那么犹大书呢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就引用了同样的话，就写在不同的经典上面。好，这是这样的解释。另外如果说大家读圣经很清楚的话，就知道彼得跟保罗其实他们有时候有讲的话都蛮像的。好， 他们讲的观点都很像。其实不是彼得抄保罗或保罗抄彼得，乃是在主里面，这个是真正是圣灵感动他们所写的。他们不是说用的字一样，而是说他们的观思想观念都完全一样。特别在提摩太书跟彼得后书呢，这两个人都是他们在他们生涯当中最后的一封信。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提摩太的。彼得后书是彼得大概是在寻道之前多少时间没有不确定，写给那些小亚细亚信徒的，都是他们的最后的一封书信。在两封书信当中呢，都提到要提防假师傅。其实在圣经里面，除了犹大书、彼得后书跟提摩太后书以外，好像很少地方有提到所谓假师傅。当然还有启示录也有提到，启示录讲到那个要提防假先知。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两个都同时提到假师傅。而且在当中呢，他们特别对圣经有特别，两个人都有同样的默契，同样的看法。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契的，与教训教导督责使人为义，都是有益的。那么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其实在第一章的后面呢，就有提到所谓这个圣书。就是第二十节，第一要就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事意解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这个是彼得对于圣经的一个诠释，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圣经就是所谓的旧约的圣经。那最后还有他们两个都坦然的面对将来要寻道。我相信保罗他说他真的是他所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也守了，那么他有一个荣耀的冠冕在等着他。那么彼得呢，也在第十三节第一到第十五节他这里讲，我应当趁我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常常纪念这事。也就是说彼得他知道他的寻道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他就循循善诱写了这个彼得后书给他们。那么提摩太后书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写给提摩太的，里面有很多的对提摩太的教导，实际上呢其实也是对整个我们信徒的一些教导。另外彼得前后书有什么不同？彼得前后书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表。彼得前书的主题是讨论到在苦难当中我们基督徒如何再胜过苦难，我们如何学主的样式，因为主耶稣也曾经为我们受苦，所以呢从头到尾是讲到主耶稣怎么样受苦，所以我们也效法耶稣基督，虽然在这个苦难的时代我们要跟耶稣一样一同来受苦。但是呢这个受苦呢是从外来的，是从外面来的，但是这个异端邪说呢是在内部里面，在教会里面。其实常常讲要使一个人败坏就从你里面开始，你从外面攻击，外面你可以抵挡，但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败坏让你真的是坏到我们说坏到透心，就是整个都里面都坏掉了。他们什么 FBI 他们要进到要破坏一个组织的时候，就派一个奸细从里面开始让他整个把他里面结构破坏。其实很多基督徒其实魔鬼撒旦的作为呢就是要从我们里面开始，特别在教会里面 特别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教会是人的场所啊。其实很多，我们彼得前书也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好，其实真的是魔鬼撒旦仇敌的作为呢，就是破坏我们的关系，我们人之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子让我们跌倒，然后啊，当我们跌倒之后呢，我们就变成了别人的绊脚石，让别人不能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啊，另外还有就是说，彼得前书呢是讲说在苦难中向主忠贞，那么彼得后书呢是在这个异端，所谓的异端是在教会内部的异端中向主忠贞。彼得前书跟另外呢，彼得前书是指从外面来的仇敌，彼得后书呢是教会里面的仇敌，里面的异端。那么应付苦难的秘诀呢是救恩。好，彼得前书呢讲救恩，救恩是我们怎么样胜过苦难的一个秘诀。彼得后书呢就是应付异端的秘诀呢，在于真正知道这一位神。所谓真正知道这一位神呢，就要透过神的话，圣经。好，所以他特别中间也提到圣经啊。所以应付异端的秘诀在知识，在于知识哦。另外呢，彼得前书我这边写错了，彼得前书呢是一种安慰，彼得后书呢是一种警告，是一种警告。前面是讲到在苦难当中的信徒给他们的安慰，后面呢彼得后书呢是提醒提防他们不要走入异端邪说的境界里面，一个是安慰，一个是警告。彼得后书的内容很简单哈，就是分为四段。第一段是问安啊，前面第一二节，我想每个书信都有问安哈。然后最后呢，最后是所谓的结论，但是普通的书信呢都有提到很多其他的事情。在彼得后书呢，他就没有提到说这个书是谁写的，由谁带去的，有一些其他的问安的事情，那就是做一个结论而已哈。所以彼得后书呢，可以很简单的分为除了问安，前面第二节是问安以外，就分为三大部分三段，而且很简单，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哈，就是三章。第一章呢，主要是讲到怎么样认识神，怎么样知道这个真的知识。好，就认识神跟怎么样明白认识真的知识。好，第二个呢，怎么样提防假的知识，就是假教师哈，假教师他们的用途、他们的手段，他们的一些败坏。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基督徒在末世的一个盼望，也是在现在的一个盼望。好，所以这个是彼得后书，很简单，就分为三个部分，每一章。很清楚，段落非常的清楚。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到彼得后书真正的经文里面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彼得后书。其实彼得后书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的经节哈，可以真的是就像我讲前面讲彼得前书一样哈。很多的经节我们都可以拿来背诵，也可以当作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指引跟指标。好，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收读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很短，三章而已哈，很容易读啊，也非常的清楚。好，我们现在就再看回去哈，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念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哈。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呢？主要是彼得的自称，他自己称呼他是使徒。那么另外呢，对收信者的称呼，我们看这个对收信者的称呼比较特别一点哈。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他就是说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其实彼得哈，你如果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哈， 彼得还有一个字用的很多，而且常常用，这是彼得一个特性，就是宝贵，宝贵这个字啊。彼得真的是，你看他到了那个年纪哈，那个他已经他到了那个年纪呢，他是一个牧者，他就牧养他的羊啊，所以他对他的羊群都非常的宝贵，哦，他真的是用那种 treasure 的那种心态哈，来对他的羊群啊，所以真的是一再的勉励，一再的劝勉，好，然后呢，如果他们真的走迷了路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又把他们再拉回来，哦，所以他真的是尽心竭力啊，就是要劝勉，特别是在彼得后书呢，他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哈，在劝勉他们哈，他也用他自己的例子来教导那些信徒们，怎么样能够防备那些假教师，然后怎么样真正的认识这位神哈。一开始呢，每个书信都有一个祝福的话呢，所以这里就讲到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哈。其实呢，每一段的开头哈，都要特别留意啊，其实每一段的开始问安的时候，就把这一本书的或者这封信的主旨其实都已经告诉你了。好，其实如果说没好好的把保罗他常常写信的时候，他前面有一段祷告，哦，前面有一个赞美啊，称赞祷告，当你看他的祷告，你就知道他这封信大概要写些什么。彼得在这里也是一样，他的赞美呢，就是说我这封信我大概要告诉你们什么东西哈。其实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说，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他特别强调说，因为你们所认识的这个神，这边特别用了这个字认识哈，认识哈。所以从彼得后书呢，从头到尾都是讲到一个字，就是认识，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认识我们这个主。那我们再看第三节到第四节哈，第三节跟第四节是非常宝贵，我自己觉得这两节经文非常的宝贵，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哈。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这里讲到神啊，看我们，看重我们的身份，看重我们的地位，而且神呢已经把那个东西，把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好，这里有讲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节讲说神已经把神是靠着神的能力，已经将一切，这里讲特别讲到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跟前进的事。好，神把一切生命跟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了。好，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认识神呢，就是两件事情，就是生命，就是前进。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呢，是靠着神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这是生命。另外那个敬虔呢，当我们有神的生命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就有那种前进的那种态度。好，这就是得了生命之后，我们就过一种敬虔的生活，也就是当我们有了生命之后，我们就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哦，这个是生命跟他这边讲到翻译成前进哈，其实跟敬虔是一样的。特别讲到第三节，特别讲到就是说，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彼得也一再强调用这个招这个字哈，彼得前书也讲过我们蒙招哈，这里也特别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认识神呢，因为神他先招了我们， 当神召我们之后呢，他就把一切的关于生命跟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所以真的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蒙召之后呢，我们真正得着神的生命之后，我们就必须要更认识他，更认识他，要更认识他，更认识他就是要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你知道认识这个字哈，在创世纪里面也有提过哈。创世纪讲，当那个人跟那个人同房，他用了一个字，就是认识这个字，就是认识这个字。也就是说，你亲密到那种地步，你才真正认识他，认识。所以真的是认识，我们真的是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有 relationship。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就是关系哈。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才有关系哈，一切都靠关系。我们小组教会其实也是关系哈，然后这是第一个，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第二个呢，因此他又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蒙脱离世上从情欲来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好，这个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是说，神将那个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好，神赐什么应许？我们信主那么久啊，我们都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永生。除了永生呢？非常多哈。其实神的应许，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应许，可以这么讲。好，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应许。其实神的应许呢，绝对不改变。神的应许是神自己，好像神跟我们订约哈，他签好的约交给你哈，神要负责，而且他讲的话，他就一定会负责。好，其实圣经的应许呢，最重要的，在这个彼得后书这里讲的，也就是这第四节所讲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生命真的会改变。我们过去是过一种败坏的生活，走情欲的生活，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是过一种属灵有生命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一个改变。也就是说，他的应许呢，就是神的应许，就像保罗所讲的，把我们从黑暗移到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面。好，我们以前也像约翰一书所讲的，我们以前是在黑暗当中，我们现在是行在光明中。好，这个就是我们信主前跟信主之后很大的不同。也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应许，就是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每次信主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信主前跟信主之后有什么不同，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不同。这个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知道，而且都应该可以体验到。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跟信主之前，在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真的是我们感受不同，我们的态度不同，我们的观念不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神的应许赐给我们的。好，我们下面再讲第五节呢，一直到第十一节。好，今天我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讲这几节经文哈。这是所谓的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八个梯阶，或者是七个梯阶哈。我们可以说从第一阶开始哈，那个算第一个，或者从踏上的那个算第一个哈。如果说从踏上那个算第一个的话，这个就是七个。如果把我们所站的那个也算，就是八个哈。他这边特别讲说，正因为这个缘故，因为神已经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神也把应许赐给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特别讲，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这里讲了殷勤哈，后面也有讲到殷勤。其实一个这个殷勤很重要，这个殷勤不是中间的一个梯阶，这个殷勤是包括所有的， 就好像说，怎么讲？当你上楼梯的时候，你旁边有一个把手，好，那你一定要靠这个把手踩上去，才比较容易上去，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任何事情哈，做任何的事情，特别是向上走哈，向上的，一定要。我们学物理的话，这是一个 energy 的提升，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付上 extra 的代价，才能把你从你这个位置提升到另外一个位置，对不对？那么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彼得特别特别的强调，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分外的殷勤。好，你不殷勤呢，这个地心引力呢，它就会把你嘣就把你拉下来了。好，所以你一定要格外的努力，所以说要达到一个成长的地步，必须要努力，必须要殷勤，哦，不是说很自然的，不是说我们现在都坐电梯了 ，elevator， 它就有一个动力就带你上去了，而乃是说你要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的，一步一步的顺着这个梯阶踩上去的，哦，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第一个。这个不是当中的一个德行，这个乃是说所有的德行呢，我们都要分外的殷勤的去做，我们才能够达到。这是第一个。好，现在就开始哈。有了信心，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也就是这个 level， 那在其实 David Paulson 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他说我们呢，神的家在这里，我们原来都是在外面的。那当我们信了主，相信神，我们也接受他，耶稣基督成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我们好像开了门进入这个神的家里面，好。那么这个就是信心，当我们信心呢，就是让我们开了门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但是我们不是仅仅在第一层楼这里、啊、因为这个家里面还有很多的宝藏，在每一层楼里面都有不同的宝藏，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去、啊、要一层一层的爬上去，一个梯阶一个梯阶的爬上去，一直爬到最上面的阳台那里，也就是在天上的阳台那里，神就在那边荣耀的显现，在那边等着我们。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我们说常常讲说，我们基督徒信主哈，有些人是仅仅得救，也就是说，我们信心是进入这个信心之门，那我们只进入在最底一层里面。但是呢，其实还有各种不同的宝藏。好，神呢是在楼上等着我们，好，我们只是在楼下，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爬这个梯阶，爬到与神在楼上的地方相遇。好，好，所以第一个信心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好，第二个，他说有了，又要加上，他们用了很多次哈。有了这个又要加上，有了这个又要加上，有了，他一再强调，好，这是一种加强的，就是说你有了这个不够，你还要加上另外一个，有了这个还是不够，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一直到你到最后达到全部达到这八个讲完之后，才真正是达到这个属灵的高阶，达到能够跟神荣耀的地步。好啊，这里讲第二个呢，德行。这里讲到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哈。当你有了信心之后，你就信心就会产生行为，对不对？你有了信心之后，这个信心就使你产生一种动力，对不对？这个动力就造成你一些行动，好，因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好，其实这个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呢，是一种善行，哈，是一种按照彼得前书所讲的， 好，你们在各种苦难当中，但是呢，你们还必须要去行善，好，要行善。这个信，这个德行呢，也就跟彼得前书所讲的这个善行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有属灵的善行哈。那么有真正信心的人必定会产生好的行为，相不相信这个？对不对？当你，而且你是必须，这里特别讲是真正的信心，当你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你，也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带领你，也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啊是你的中保，我们也相信真的，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在彼得前书里面讲，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哦，对，我忘了提醒大家，图书馆说《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本书已经到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图书馆买哈。啊，我忘了跟他拿一本啊，如果要的话，到图书馆，就是我们林良书房可以去买。好，
书房，
就是我们的林良书房。
合办
书店。啊，合办书店，对对对对，啊对。他已经因为有很多人去问，所以他就为我们订了这本书，跟随他的脚中行。真的，当我们真的相信他，相信他的能力，神的能力可以带领我们，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能够表现出，就像说我们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行出来就是什么，这就是信心，因为信心就会产生德行。下面再来其实一个呢，有了德行又怎么样，又要加上什么知识。这里又 这边又再讲一次知识。为什么叫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里的知识跟其他所讲的知识是不是一样？好，想想看，这里所讲的知识不是头脑的知识。我再一次讲哈，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哈，我们你再怎么样高深学问的人哈，其实真的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他是真的从心灵里面认识神。常常听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以前修道院里面，一个叫 Brother Lawrence， 大家都听过这个例子，就是他是在修道院里面是一个厨师，他每天就在修道院里面煮菜，但是呢，他跟神的那种灵交哈，他就把他自己每天跟神灵交把它写下来。结果这本后来他写的这个日记或者 diary 或者是他自己的灵修的一种感动，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不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只是在厨房里面每天就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煮饭，但是呢，他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的体验到神在他身上，真正是感受到神，真的是你就可以从他的文字当中就可以真的体验到神跟他对话，他做任何的事情都跟神在对话。好，所以真的我们所谓的知识不是头脑的知识，不是说你读圣经，有些人读了神学院了，阅读我们读神学哈，我自己后来发现了，不是我们是要学神哈，读神学是要学神，不是说要去真的是要神学，不是说真的是要学说神怎么做。圣经的话，如果你真的读到神学，他们有些东西呢就考据这个考证那个，那就发现哦，说这句话不对，这个不是他写的等等，讲了一大堆，把你的思想都搞混掉了。但真正的我们真正其实我们真正认识神呢，要用我们的心灵来真正体验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这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任何人不需要说真的是读神学院，你真的是你就要好好的用你的心灵读神的话，神会启示你，神圣灵会帮助你，让你能够明白神自己。 好，让你们明白神自己。那其实我们所谓主日学的教导，只不过是提醒大家，好，希望神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成为你的能力，成为你的力量，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实行出来哈。他们下一堂是所谓意象跟异梦的课哈，他们在教室里面就有操练啊。其实呢，我也应该就是要求大家弟兄姐妹回去也应该操练，操练你的生活，不是只是读经，不是只是上课，乃是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操练，操练这个神的生命，能够体验，亲自体验到神在你身上的改变。好，这个是知识。这个知识呢，其实不是靠我们的头脑，乃是靠圣灵的工作。好，圣灵会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话。好，所以真的是要把圣灵接近到你的身里面。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当我们读经的之前，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敬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更能够看清楚认识神。好，那其实没有信主的人，其实生命没有改变的，你像读圣经是很辛苦的事情，越读都读不懂，而且也读得没有味道。可是当你真正信主之后，生命真的改变之后，真的神的话非常的甘甜，就像荒漠甘泉一样。荒漠甘泉就是你在沙漠当中口渴的时候，有一股泉水流下来。哦，这个就是当你真正生命改变，有圣灵在你心里面之后，神的话在你身上就有作用，你对神的话就会渴慕，就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哦，这就是所谓的知识。然后我们再看，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什么？又要加上节制。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所谓的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哈，其实九种果子实际上是一种果子，对不对？那当中呢，有一个是什么？节制啊。节制其实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德行，一个德行。那节制呢，也再一次再强调哈。节制不是靠你的忍耐，靠你的肉体。节制呢，这里讲的哈，节制呢是一种自我控制，有自制自己控制自己的能的意思。而是说，当你有了信心，有了德行，有了知识之后，你就能够容易单单来控制自己。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乃是靠圣灵的帮助。好，所以呢，节制真的呢，就是体贴圣灵啊，随从圣灵，顺从圣灵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好，也就是圣灵亲自在你心中动工，让你去做。啊，比如说节制呢，就是所谓的不节制呢，就是说放纵肉体了。我们常常讲啊，肉体的情欲啊，其实。眼目的情欲啊，还有今生的骄傲，也就是说，当你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说：“哎，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比如说，你一个晚上你花了五六个小时都在看韩剧，但是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你没有做，圣灵就会提醒你：“我为什么浪费这五六个小时要看这个？”好，节制呢，就是。圣灵会告诉你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好，在你里面常常提醒你，这个就是节制。节制就是说按照分寸去做事情，当然不见得是说，但是这个好坏完全是看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好，圣灵在你心中怎么样教导你，你就应该怎么样随从圣灵，听圣灵的话在你的心目当中，然后你才能够有一种节制的生活。好，下面一个呢，有了节制又要加上什么？忍耐。其实忍耐，其实为什么哈，他把忍耐放在后面，不把忍耐放前面啊？你想忍耐容不容易做得到？忍耐跟节制哪一个容易做？ 都不容易。
忍耐是你外面有刺激进来你的反应，节制是你主动的。
主动的，主动，对对对，没错啊。好，忍耐哈、啊，我这边在讲义上这边讲说，忍耐是一种承受压力的能力，啊。即坚忍不屈的毅力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能够使信徒在患难和压力的环境下有克服的力量，这不是消极的忍受，乃是积极的得胜，在困难试验中不灰心也不放弃，站稳立场，坚定原有的信念和原则，过着前进近前的生活、啊、这个稍微定义稍微长一点、啊、其实忍耐呢，忍耐的意思，说白一点呢，也就是说能够怎么讲，就是在受到某种委屈的时候，你不会受在某种难处的时候，你不会立刻就反抗，很简单的讲好、哦、也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哈、哦要我们退一步想，或者是说慢慢的快快的听，雅各书说慢慢的说、哦、其实这也是忍耐的一种表现、哦、也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或者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前几天去辅导一对夫妇吵架，那其实吵架跟忍耐有很大的关系，啊，不但忍耐还打架，还动手。那我们就教导说，如果说碰到这种事情，你就到厕所去，就降神祷告。好，其实这也是一种忍耐的一种功夫。好，让圣灵亲自教导你。啊，真的，所谓忍耐呢？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世上，我们其实蛮多的地方，我们都会受到别人的一种另眼看待，因为别人认为你是基督徒。当别人有另外一个标准在你身上，另眼看待的时候，他对你有不同的 expectation， 而且常常对你会有这种指责。好，其实今天刘牧师讲的故事非常感人，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上过第一堂的聚会的哈。他讲的 Dick Eastman 的故事真的是 very touch 我的心哈。其实他讲的跟忍耐其实蛮有关系的，对不对？他讲那个袖扣跟麻雀的故事，呀，他可以在那种环境，他就说连那个 director 就是要几乎要常常还要找他麻烦。几乎说你就干脆 quit 算了吧，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样？忍耐嘛，他有一个信念嘛，对不对？神给他一个信念，就是要忍耐，忍耐。你看忍耐多久？六年呢，很不简单啊，六年呢。我昨天也参加另外一个追思礼拜哈、哦，一个这边有一个牧师叫胡元公牧师啊、哦，大家知道。他40周年，讲一下他的一个见证。他刚刚说刚开始教会的时候，他租了一个 office 只有6尺乘以7尺，就是43个平方英尺，放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就没有地方了。然后他在那里呢待了7年，整整待了7年。他的目的呢就为了教会省钱，因为教会那个时候也没有场地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也甘之若饴哈，也不会，而且那个地方那个一个 office 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人家如果要拜访他，只能在走廊里面，连进去都不行啊，因为只有一张，只能放一张桌子跟一张椅子。但是他待了7年的时间，一直到他们教会盖了新堂，然后给了他一间 office， 他才搬过来。那可以看到，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在你的身上，忍耐是一个真的很好的一个德行。好，别人对你的指责，别人对你的批评，别人对你的压迫，别人对你的苦，给你遭受的苦难，我们必须靠一种坚忍的一种心， 来接受。好，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会成就他的工作。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常常的提醒，当你要发怒气的时候，当你要做出一种angry 或者是这种没有办法承受这压力的举动的时候，就圣灵帮助你们，让你们真的是能够承受，也可以忍耐，也可以受得住。这个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啊。好，然后下面一个，有了忍耐，又要加上什么样？前进啊，又要加上前进。什么叫做前进？前进呢？讲义上这边写的是指一种真正敬畏神的一种效忠的态度。这种态度产生对神的敬畏，就会过着以神为中心的委身生活，存真诚的心行事为人，凡事讨神的喜悦。这个前进哈，其实前面讲的主耶稣所赐给我们关于生命跟前进的事哈，其实所谓前进呢，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过一个像耶稣的生活，好，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像耶稣，好，这是保罗所说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彼得也讲了，要跟随他的脚踪行，呀，这就是一种前进的生活。当你每次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问说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在我的情况之下，他会怎么做？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圣灵就能够帮助我们过一种前进的生活啊，所谓前进。那么其实在后面，其实彼得前书里面保罗也讲过很多所谓看重肉体的生活，那么相对的不看重不注重，就是过一种前进的生活。其实前进的生活也不是说要你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享受都不要，过一种修道式的生活，其实这也不是，这不是神真正的目的。好，神真正的目的，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会把让你先把德行放在前面，哈，让你先做好德行。其实所谓前进的生活，就是在你心灵里面，我们过了一种 pure heart。耶稣也讲到，真的是我们要，真的是我们有这种 pure heart 的人，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好。我们真的是要我们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完全的一种信心在神的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啊，这就是所谓的前进。好，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对内的哈，我们自己的一种表现。那么最后两个呢，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当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有了基督徒的身份，有了神的生命，你很自然的就能够在你的身上流露出两种行为，好，这是自然的流露，自然的流露，好，一种就是爱弟兄，一种是爱众人。那爱弟兄，那是爱众人比爱弟兄更难，因为爱弟兄呢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好，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爱彼此相啊，或者我再讲白一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兄弟姐妹，也就是说自己家里面的人。当你对自己家里面的人的时候，你有些过犯你会原谅他，因为他是自己家人。好，那在另外一方面讲，那个爱众人的心那就不一样。其实呢，这里哈，彼得自己有亲身的体验，你记不记得彼得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后来又出去打鱼呀，他又带了门徒出去打鱼，对不对？打鱼呢，结果后来有一次在耶稣呢在岛上，我上次也讲，就是烧了一堆火，烤了一些鱼，啊！当彼得远远的看到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他认出来耶稣，他就跳到水里面游到岸上，啊！那我们也知道， 彼得能够真的改变，就完全耶稣在那个时候让他想起他三次不认主啊，他在火堆的旁边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也特别在他怎么样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而且耶稣特别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对不对？彼得也回答了三次。如果说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有两次彼得回答的是爱弟兄的爱。其实这个希腊文的爱有好几个哈，一种是肉体的爱，一种是爱弟兄的爱。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就是爱弟兄的意思啊，兄弟就是 Philo， 好 Philadelphia。那另外还有一个爱呢，叫做 Agape 的爱，就是对神的爱，对神的爱。那所以这个爱呢，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的哈，有各种不同层次。所谓第一个是爱呢，是一种肉体的爱，然后再来是兄弟的爱，再来就对神的爱。那么兄弟的爱呢，就是你必须要有关系，好，你就会爱他。但是所谓再高一个层次的爱呢，就是神的爱。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怎么样？没有条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对我们的爱实际上是没有条件，这个就是阿嘎培的爱，也就是没有条件的爱。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灵命一直成长到跟耶稣一样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充满了怜悯人的心，充满了爱心，而且这个爱心不是只针对的他所认识的朋友，而乃是说甚至连那些他所不认识的人。所以这就又想到，就是说我们的宣教的目的，其实我们真正宣教，我们是到远方，到传给那些我们根本一点关系的都没有的。那我们为什么到蒙古去宣教？我们到西非去宣教，他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中国人。其实中国教会很多的时候传福音只传给中国人啊，当然说啊，中国人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当然我要传给中国人，那么还没有信主。但是真正的爱众人的心就在这里，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你不能够去爱的，爱那些跟你没有关系的人，这个才是神真正的爱从你们心里面出来啊。这个，所以这个是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层次。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把这几个背一下好不好？记不记得？有了信心，又要有吗？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什么？
知识。
知识。有了知识，
要加上节制。
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什么？
前进，
对，然后呢？然后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好，爱这样子，好，所以要记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梯阶，好，当我们踏着这个梯阶一步一步的上去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好，我们就能够真的是照像彼得后书所讲的，我们到最后可以得到见神的荣耀。见神的荣耀。好，那在后面还有几节，我们再把它讲完哈。就是基督徒成长的果效哈，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一节呢，基督徒成长的果效。好，这个我来念哈。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好，这是第一个。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 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这个就是当我们按着彼得的教导，这样子一步一步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前进的事上能够操练，能够被神塑造的时候，我们就有四样事情。这这边左节八到十一节有四样事情啊，这是神的应许啊，这是神自己他给我们的应许，也就是啊给我们的果效。第一个呢，就是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哈、啊。第八节，这里讲说你们若，就是假若，就是假使你们充充足足，这里讲充充足足，不是随随便便哈。前面也讲到说要怎么样，要殷勤哈，你们要充分的要殷勤，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这边又讲到说你们要充充足足的在这几样事情上呢，就使我们怎么样，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所以他这边又再加上一个认识哈，又讲到认识。当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在我们的灵命上，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更认识我们的主。这里特别讲到认识哈，也就是真的能够知道他。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哈。他特别讲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像瞎眼的哈。一圣经里面有讲了好多瞎眼的，其实耶稣基督来了，他行了很多神迹，其实很多神迹都是自己瞎眼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曾经也讲过说，你不要瞎子领路，领人掉到悬崖里面哈。也就是说其实呢，他特别这边讲了，其实我们瞎眼呢，我们心灵里面瞎了，不是真的是讲我们眼睛瞎了，而是在我们心灵里面瞎。当我们瞎眼呢，我们就不认识这一位主，我们就不认识这位主。好，不至瞎眼，而且坚定不移。所以当我们真的是瞎眼的时候，眼瞎的时候呢，我们就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哈。其实呢，这里特别讲了，就是说其实当我们信了主，我们最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罪得赦免啊，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在第一层楼啊，我们特别讲了第一层楼。他特别这边讲，如果说你们这些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说不定连那个最初的信心都没有了，哦，最初的信心都没有。其实有一个比喻，画一个房子哈，说我们从这个门进来，我们进来了，然后我们按着这个梯阶一直走到上面，可以跟主相遇。但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门呢，和后门。这后门呢，你不小心呢，你虽然是进来了，但这个后门一开的时候就掉在悬崖里面，就掉下去了。所以不要说以为说你信了主你就已经得着了，但是你如果走偏了路，如果说你忘记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事情，你就等于打开了后门，然后从后门掉下去，好，掉到无底坑里面。好，所以我们有两种道路。一个是当我们一直要不同的梯阶向上走，到最后我们跟神相遇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走到另外一个门里面，我们就掉下去，掉到深渊里面。好，所以我们要提防，我们这里特别讲到我们要提防。最后呢，第三，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这里又讲了一个殷勤哈，使你们所蒙的恩召以所拣选的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就永不失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惕我们哈，我们必须要学习，要不然呢，我们就变成别人的绊脚石，我们自己也会被绊倒，然后就从后门就掉下去。 好，这个是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最后呢，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里 也特别再一次讲说是丰丰富富，成成熟熟哈。我一再强调，其实我们每个人做基督徒哈，就像保罗也在哥罗西书也讲了，就是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啊，让他认识神，然后成成熟熟、丰丰富富、完完全全的把他带到神里面。所以我们呢，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只是在第一层，啊，不要只是单单有信心而已。因为单单有信心，我们可能还会失脚，可能还会掉落，可能还会从后门掉下去。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一步一步一步按着这个属灵的梯阶往上走，一直到最后我们跟主有最后的盼望。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我们看到彼得对我们的教导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我们必须要警惕，让我们真的不要在信仰上面失脚，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也让我们真的在属灵的凌晨上面，在这个旅程上面真的能够步步高升，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真的是有那美好的盼望，让我们不但在信心上面有德行有节制，有忍耐，有前进，有爱弟兄的心，有爱众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我们身上，每天日常生活当中